上。天父，我们求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让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让圣灵充满整个会堂，让你的真理就在我们的当中。求主带领今天早上在你面前的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活在一个要把真理推开的世界里面，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就是不要真理，他以为他们自己所讲的就是真理。在过去的人类历史当中，15到16世纪是文艺复兴的时代，17到18世纪是启蒙运动的时代，19世纪是现代主义的时代，一直到今天20和21世纪是后现代主义的时代。撒旦的可怕就是在人类的思维当中灌输了毒素，使人渐渐放弃了真理，使人要离去爱他们的神。今天的世界的挑战就是人类的思潮，神要人归向他，但是魔鬼要引诱人，要把人带离神的神的手里走上，要他们来跟随魔鬼，要人类跟随魔鬼。今天人类思维的可怕是人类的思想被自由主义所迷惑，高级自由。今天基督徒所需要的是掌握神的话语，今天基督徒的家庭所需要的是以神的话语来教导给下一代，今天教会所需要的是教导神的话语。我们要注重神的话语，我们要维护神的话语。今天这个时代是离弃圣经真理的时代，今天这个时代是把绝对演变成为相对的一个时代，又把相对绝对化的一个时代。今天这个时代否定了绝对，在网络上我们和报章上电视上这些媒体给我们的教导是世界上任何人事与物都是相对的，没有人有错误，最重要的是和与和平相处。听起来好像很有理由，其实你在思想的话，这些都是没有理由的。人为了所谓的人权，人为了自由，什么事都可以做，绝对没有错和对之分。今天的经文，比拉多问耶稣，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什么？真理这两个字在这个时代常常被人滥用，当两个人在吵架的时候，各持己见，各说各有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认为我的理才是真理。真理是什么？真理必须要有四个特性。第一，真理是唯一的。第二，真理是不变的。第三，真理是绝对的。第四，真理是完全的。这四个特性只有在真神上帝的身上才能显明出来。三位一体的神本身就是真理。真理是什么？真理是唯一的。 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这段经文讲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的意思是说，只有耶和华才是独一的真神上帝，没有其他的神是真神上帝。圣经除了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之外，也在新约圣经有讲到独一的真神。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真理是唯一的，除了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之外，宇宙间再没有任何唯一的神。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五到第六节是神自己向人类的启示，写明他自己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说，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谁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从热处之地到热络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没有别神。除了耶和华真神之外没有别神，神是超乎一切的神，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和神相比。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二十五节说，那甚至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神是不可比的，无可比的，是独一的真神上帝。神是独一的真神，神是独一的真神，是历史的主，也是创造的主，神超越历史。以赛亚书第四十五章第七节说，神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之一切的是我耶和华。世界上有好多人手所造的神，有好多人宣称自己是神，真神和假神的分别是，真神创造宇宙万物，他是万物的主宰，他是超越历史，他是超越科学的，他是超越时间的，他是超越空间的主。所以在诗篇90篇第二节说，诸上未曾出生，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是第一点，真理是唯一的。第二点，真理是不变的，真理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会改变的东西，任何相对性的东西，朽坏的东西，都不能算是真理。耶稣是真理，因为耶稣他不会改变。希伯来书第13章第8节描述了耶稣的必变性，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永远不改变的神。希伯来书第1章第12节说，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都要改变，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雅各在雅各书第1章第17节说，各一样美善的恩赐和各一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以众官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这是第二点。真理的特性，第三点是真理是绝对的。真理是绝对的，真理不是相对的。曾经有一次在一个会议中，有一个无神论者就站起来，很绝对的先激烈的宣告说，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绝对的真理。那个时候会场一片寂静，大家不敢讲话，在安静的当中就有一个人站起来问，请问先生，刚才你是说什么呢？刚才你说这个世上根本没有绝对的真理是吧？那个人说，是的，我说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绝对的。那个人就问他，你是绝对的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吗？他说，我绝对的相信这个世上肯定没有任何绝对的。你决定肯定吗？是这么绝对，那么你这个绝对不是绝对的是什么？刚才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第40章第25节，那圣旨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神是不可比的。列王记上第8章第23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像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夜施慈爱。诗篇86篇第8节说，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最后一点，真理的特性是什么？真理的特性是真理是完全的。世界上一切都会有不完整的地方，会有过失，会有缺陷，但是真理是不是这样的？真理是绝对完全的，真理是正确的。耶稣基督是真理，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和我们一样的地方是我们会有过错，会犯罪。可是耶稣基督他跟我们不一样，他不会有任何过错的，他不会犯罪。希伯来书第4章第14到第16节说，我们竟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唯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彼得前书第2章第21到22节说，你们蒙召言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时，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希伯来书第5章第9节说，他既得以完全，就违反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只有耶稣基督他是最完全的。那么我回来这个刚才我们所讨论的课题， 到底真理是什么呢？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本身就是真理。耶稣被基督被捕之后，官兵将他带到比拉多的面前来审问。比拉多问耶稣，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耶稣没有回答。比拉多的眼光真的是被蒙蔽了，他没有觉察到站在他面前的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真理。比拉多不明白他所问的问题，答案就在他的前面，到底这位耶稣基督他是谁？他曾说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基督是真理，耶稣基督也是生命。到底什么是真理？到底什么是真理？真理本身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七节说，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父是真理，子也是真理，圣灵也是真理。今天我们华人的父母都很注重我们的孩子教育，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进入到最好很出名的教，我们很盼望我们的孩子受到优良的教育，将来能够有高薪的工作。我们往往以为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有良好的成绩，他就是很好的孩子。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孩子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父母的产业，神要我们好好的来教养我们的孩子，教养他们不只是在学校的知识灌输而已。孩子也有好的学校成绩，不等于说有好的秉性，并不等于说是，不等于说神有美好，他和神之间有美好的关系。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好的把真理交给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真理是什么？因为比拉多不认识真理本体的源头，那就是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真理。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七节，律法本身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的。神的道就是真理，这是第二点。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记载了耶稣被捉拿之前就做了一个分离祷告，他的祷告包括了为门徒祈求。有一段话这样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耶稣基督本身是真理，神的话语是真理。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说的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这里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这一段话一环接着一环，我们可以用一个图表把它表达出来。这个图表 就是遵守神的话语，我们是真门徒，我们要晓得真理，到最后我们才有真自由。在这里耶稣说，只有这一类人能真正晓得真理，这一类人就是他的门徒，是基督徒。从图表中很清楚的，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最后的结局就是耶稣要叫人得以自由。各位，你要得自由吗？你要遵守自由，遵守真理才能够得到自由。这等人乃是只信他不遵守他话语的真门徒。如果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在神的家中我们遵守了神的道，成为主的真门徒，我们就晓得真理，因此我们能够在真理当中得到真正的自由。从图表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一个晓得真理的人是一个真正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个人救主和生命之主的人，是遵守神话语的人，是耶稣基督的真门徒。让我们思想，耶稣说真门徒，那必定是有假门徒，对不对？到底假门徒是什么呢？马太福音第七章第21-23节说，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主耶稣说，真门徒有三点很重要。第一点，真门徒是遵守耶稣的道的人。第二点，真门徒是认识真理的人。第三点，真理门徒是享受自由的人。现在我们要问，什么是自由？今天人们对自由的定义有各有不同。21世纪的今天，人们所谓的自由观念是，自由就是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想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我心里想什么我就可以得到什么，想做什么想说什么，根本没有对错这之分。我觉得对就是对，我认为错就是错，这是今天人的观念。今天我觉得自己是男人，我就是男人。明天我觉得我是一个女人，我就是女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标准，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这不是真正的自由。也许你将自由建立在夺取别人自由的基础上的一种所谓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不仅是我们能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更是我能做我不想做的事情，这个才是真正的自由。我再讲多一次啊，什么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我能够做我想做的事情，我也能够不做我不想做的事情。今天我举一个例子，今天很多人他以为他自己自由，他自由的去吸毒，自由的去吸烟， 可是到最后他发觉到他自己被患上的毒瘾，他要戒掉这个毒瘾很难，原因是他被捆绑了。我们是这样的人吗？很多人他戒不掉烈烟，他戒不了毒，他想戒毒也做不到，想去淫乱，想出去，他头脑里面淫乱的思想他出不去，想出去心中的仇恨也出不掉，总是无法做得到，心里无法有真正的自由。总的话来说，因为他受到罪恶所挟制了，这个罪恶是魔鬼撒旦的陷阱，以自由来迷惑了人类，使到他不能够控制自己。所以耶稣就都讲这样的话，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没有错。因为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赦免人的罪，并且把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和辖制当中拯救出来，也只有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能够在任何的环境中享受平安和喜乐。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四到二十五节，保罗讲到他的挣扎，圣灵借着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告诉我们，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真正的自由就是并不依靠外部的环境，外面的环境，而是在任何的环境中我们心灵得到释放，我们才有真正的自由。各位，不知道你心中的恐惧吗？你有害怕吗？也许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担忧和恐惧，愿上帝今天释放我们每一个人。所以诗篇第五十六篇第三到四节说，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语，我依靠神也不惧怕，是绝气之辈，能把我怎样呢？神的话语是真理，使大卫王消除了心中的惧怕和不安。真理带给大卫王心灵深处真正的自由，不再被恐惧所捆绑。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六节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今天在这个你在真理上有困惑吗？你心里得到真正的自由了吗？快来信靠神，来到神的面前，来耶稣基督的面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悔改认罪，来接受他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一切。我们要遵从主的道，这样你就可以能够得到真理，使我们得到自由。让我们总结，讲到这里，我要用三点来总结今天的信息。第一点，我们要将真理藏在心里。神的话语是真理，神的话语永远不会改变，神的话语使我们成圣。我们何等软弱，何等需要神的话语。今天基督徒不可以没有神的话语，否则我们没法在这个败坏的世界当中圣洁的生活。我们要天天的读神的话语，我们要将神的话语藏在心里面。诗篇第一九篇第十一节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第二点， 我们要顺从真理。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还不够，我们还要顺服神的话语。今天教会的问题是基督徒知道和明白神的话语，但是选择性的顺服神的话语，也就是只顺服自己所喜欢的神的话语，这对自己有益的神的话语，而那些他不能够接纳的，他就不顺服。一个顺从真理的人，是一个生活举止过圣洁生活的人，生活举止有见证的人。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二节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接近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确实相爱。第三点，我们要活出真理来，我们要将真理藏在心里，我们要顺服真理，我们要活出真理。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我们要活出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举止，我们都必须在我们的一举一动当中做出来给大家看。我们心思意念要讨神的喜悦，我们的价值观是以神的话语为中心，我们定义过圣洁的生活，过敬畏神的生活。当别人因我们而认识独一的真神上帝，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标。我们要使别人见到耶稣基督。今天这个世界上，神为人类预备了一个奇特的花，这种花是隐藏着一个宝贵的真理。我们不知道你是否有觉察到，这就是向日葵。向日葵每一天都追随着太阳，太阳的转动它就跟着太阳转动。如果我们看到自己家中的向日葵的花长出来，我们会很欣赏这个花是多么的漂亮，我们会觉得这花是可爱的。如果到一个长满向日葵的操场上，我们看到一大批的向日葵，我们就感觉到不同了。我们看到每一朵花是向着一个方向转动，太阳在什么地方，这花就面对那个地方，天天都在转动。看到向日葵，我们就看到一个真理，就是向日葵和太阳是有密切关系的。各位回头看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可不是和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真神上帝有着密切的关系吗？各位，人的一生我们不可以没有神，神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他为我们的罪死了，为我们的罪复活了，成为我们就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神，成为神的儿女。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赎主，他为我们的生命的主，他活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生命，啊，给我们平安，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喜乐，给我们有盼望，也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没有？但愿神来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恳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整个生命是跟你有连接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主里面，我们认识主，有神的话语常常的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绝对不能够没有主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有个渴慕你的心，天天的读你的话语，将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帮助我们。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求你来祝福这个教会。当然这个教会乃是持守圣经真理的教会，不管世界上怎样的改变也好，不管美国怎样的改变也好，不管新的总统上来，新的政党执政也好，不管他做了什么事也好，我们还是持守真理。这个教会是蒙神喜悦的一间教会，不离开真理的教会。求你亲自的祝福这间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